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最近有什么天下大事吗？
最近有一件在中国人看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呢，里边有相当耐人寻味的地方。
中国人觉得是小事的事情，大概是什么？就是不是什么这个啊捕杀啦，还是说这个什么保育团体啊，对不对？什么熊掌不能吃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
差不多，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这个是小事一件啊。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他们对于一个吸毒贩毒的人应该怎么判刑，他们最近有了一个正式的结果。
哦，其实你不要认为说老中觉得这是小事，欸，因为你知道吗，现在据报道啊，亚洲的吸毒人口已经超过美洲了。
那是不错啊，这个全世界的吸毒人口都在大幅增长啊，
而且毒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对。它这个就是牵涉到毒品的种类，因为有一种呢他们叫做 powder， 有一种叫做 rock，powder 就是再精炼过成为细粉的这种海洛因，哎，比较纯。那rock 呢就是还比较粗糙的。现在在美国呢吸毒贩毒都是违法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吸的毒贩的毒是粉状的还是 rock， 是颗粒状的呢？判刑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点分别。
哦，这是不是因为本身呢他们的在社会的地位或他们的财力负担呢本来就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
反对这样做法的人就是这样说法，因为他说穷人有色人种他比较会弄到这种就是 rock 啊，
对，
不是粉状的。那你现在判刑呢是 rock 的话刑比较重，所以他们就说这是故意的歧视，
哎，
这个官司就一直告，哎，告到最高法院去。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不公平。你看这个君不见现在社会里面那个最高层的精英啊，演艺人员，那些出入好莱坞那些人，他们可是天天在吸，而且吸的都是精品啊，就是那种粉状物。那他们吸了没什么事，就算有事他们也有钱可以保释，对不对？哎，那你在这吸 rock， 就是吸这种比较次等品的这些穷苦人家呢，你反而给他重刑，那这个的确说不过去啊。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这样子，就是说，本来这也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法律，而是只是一种让检察官在判刑的时候一个大致的准则，因此检察官是有这个自由度去决定到底哪一个人判多重的刑啊。所以这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点不了了之，没有做成什么真正的判决啊。可是这些事情在美国的社会上已经酝酿蛮久了啊。我想听众朋友知道的比较多就是这个吸大麻 Marijuana 这个东西啊。在加州在 Oregon 这边西海岸一直有一些人要提倡把这个东西合法化。
对。他们说这也不过是香烟的一种嘛。
对，那他们也有人提倡呢，把毒品，我们现在所称的毒品啊，有限制的把它合法化。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啊，比如说抽这个大麻的啊，因为大麻是一种很有效的止痛剂啊，
是
有的病情很重的人，他们别的止痛剂都没有用，抽大麻蛮有用的。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抽呢？你应该让他有处方，甚至公然买卖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政府花了很多钱，军警人员去抓这些所谓贩毒的人，然后又要去把他关在监牢里边，关监牢很贵啊。
诶，对啊，现在这个美国的每一个这个监狱啊都已经容纳不下。
对啊，
关一个人呢花的钱比你要教育一个人还要多。
没错，而且这个钱是不停的要花下去。你现在开车子到好多的小镇，你开过去的时候就会看见监狱，因为公立的监狱不够用，他就鼓励私人监狱。
对
啊，那小镇有的就靠这东西来作为他们的收入。那一个人他如果是抽了大麻或者是抽了白粉，他本身可以完全是一个善良公民，他也没有任何的前科，可是他这样他就被关进去。所以关进去之后呢，不但纳税人要花钱，他的一生都要被耽误，从此他成了一个有前科的人，他在监狱里面自暴自弃，再学了一大堆坏事出来更糟糕，每况愈下。
所以您今天问的问题就是说吸毒算不算是一种罪就对的啦。
就法律来讲它肯定是一种罪 啊，这个没有问题。
他可以大可以讲说，我又没有伤害到别人。就算你说这个毒不好，我只是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人，对不对？他喝酒过多，结果呢，他导致他肝硬化。那这个人有罪吗？是不是？他怎么搞坏他的身体而已嘛？
所以很多人持这样的看法，而且从美国的社会来讲呢，现在不单是治标不治本啊，而且这个标呢越治下去成了一个无底坑啊，你没有真真正正在帮助这些人。
嗯，
对不对？
他关一关出来他又在抽嘛。
对啊，他到底他是一个罪犯还是他是一个受害者，这个界限非常难画的。
嗯，对啊，他可能说我当初我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会上瘾的，或者是我是被强迫人家帮我，或者我当初只不过是好奇，我这个同伴，哎，我想不到就这样，也讲起来不是我的错。嗯、
他们有人是这么说的，是真是假的，我就不晓得了。他说你第一次使用这些毒品的时候，会把你带到一个让你有一个空前快乐的感觉，然后呢，你就会继续用这个毒品去追求那一个快乐的感觉。可是那个所谓快乐的高潮啊，你可能再也追不到。
哦，就只有第一次好用这样的。
哎，第一次好用，你觉得说第一次很舒服，你也不觉得你有瘾啊，但你慢慢慢慢就上去了、嗯、所以你会要求更高的毒品，会尝试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啊。总之它是一个瘾、嗯、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瘾这个字啊，那应该是知道的很清楚，对不
对？
哎、
我们曾经有节目里有讲过 嗯，
有的人有烟瘾，有的人有酒瘾，有的人有色瘾啊，是这些人呢，他是因为接触到了毒品，这个毒品把他抓住了，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受害者，对不对？
我们这么讲会不会等一下鼓励大家去做呢？
不是，要立法的话应该把那个罪犯抓起来，你应该把那个
坏的就是那个毒品，哎，可不可以说坏的就是种那些毒品的人呢？
这个道理继续讲下去，当然美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官司在告啊，美国人什么官司都有、嗯、吸毒的人他应该反过来告政府，你没把这个边境管制好，让毒品流到我们中间，就好像一个人养狗、嗯、啊，他没把他的狗管好，你就可以告狗的主人，对不对？
是。
那如果你的责任是专门负责不让狗进来，不让野狗随便闯入我家的院子、嗯、结果有野狗闯进来咬了我了，那我就要负
你
责任、啊哎、对你这个保全公司你需要负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告啊，是，但是基本上这个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毒品控制人，让人不得不去找更多的毒品。有的人吸毒一生他并没有去害任何另外一个人，他所害的只是他自己。
嗯，
啊，这就是一个他不由自主的选择。那你这时候你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到底你在帮谁呢？
帮那个监狱里面的一些老大，对不对？因为这些人他本来是没有什么犯罪记录，但是你没听说过吗？一旦进了监狱，他会越来越大尾啊。
是啊，
愈来愈大尾。
现在进监狱只有几个结果，要么他就变得更糟糕，更自暴自弃啊，或者学了一身坏本事，要么他可能变成一个美国的伊斯兰信徒。美国的伊斯兰在监狱里面的扩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哦，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对，
嗯，
这个咱们改天再谈。还有一个相当微弱的可能性，他可能变成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拿出来就好办。
也知道有些，
但这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人间的这个法律啊，真的是于事无补啊。然后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判他才好。
嗯、
像你刚才讲的说大麻是一种烟，认为大麻应该合法化的人就这么讲了。那抽香烟难道不应该把他抓起来吗？如果今天美国下令说一个月之后凡是抽烟的人都是违法的。
嗯，
对，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大家就开始戒烟。
对。
要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赶快组成一个香烟党，能够选中央的议员来阻挠这件事情。美国就这样的嘛、嗯、
如果美国说一个月之后就不准再抽香烟了，抽香烟都与贩毒同罪，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事情的结果。
嗯，
我请问你，这个法律到底它的功效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你先定这个法，然后派了很多警察去抓人，又盖了很多很多的监狱，请问你，对于这些有烟瘾又戒不掉烟的人，你的帮助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有一点像医生吓唬小孩子，你不可以生病哦，你感冒不可以打喷嚏哦，你打喷嚏我就把你关起来。你认为这个做法可以帮助小孩子不生病不感冒吗？
啊，
可是对于吸毒的那些受害者，受毒品强害的人来讲，他们正是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嗯、
啊，当然我希望听众朋友听到现在不会认为我们是在为毒品说话，我们只是想带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个人间的法律是这样啊，在神面前到底上帝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对啊，
人生下来成为罪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对，
这是肯定的。甚至 生在谁的家，我到底是姓贝玉还是姓朱，都不是我自己选的。
是，
既然我生为罪人，那我就一定长大成为一个犯罪有过犯而且在神面前有罪孽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嗯，人人都是如此。
对，连圣经自己都讲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嗯，
或者更仔细的说，世上既然没有生下来是无罪的人，就没有不犯罪的人，于是才带进来一个结果，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
那如果这个结局是被神所定罪的，神所处罚的啊，神让我这样就不能够与他在一起，那你说到底应该谁告谁？我有没有权利去告上帝的状呢？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告上帝的状啊。
是啊，
对啊，你说我有罪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生下来就有罪？那错是在你啊。
嗯，
对啦，
搞得那么麻烦干什么？一开始我没有罪，然后我也可以跟你在一起，多好，对不对？嗯，干嘛搞这一通呢？
所以你看，这个从上帝来看，从神这边来看，他到底怎么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所以老中实在太聪明，这些东西我们叫做毒品就有一个警戒性，对不对？这，嗯，老外他就讲是 drug，看起来好像还蛮好用的那种感觉。
对，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天下大事就在讲毒品与信仰，是不是？
我们要把这个有罪瘾的人啊，跟神怎么办交涉，神怎么帮助弄清楚。上帝你当然有权柄把我这个吸毒的人，把我这个犯罪的人关起来，只是关起来之后你到底帮了我没有？你说我是罪人，你常常把我的罪摆在你的眼前，让我动弹不得，就好像被关监牢一样。结果我成为一个更坏的罪人呢，还是你真的有个解药，抓到那个罪魁祸首，能够把我的罪关在监狱里，让我自由的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啊，我今天也听过不少啊无神论的人，或者是反对信仰的人，嗯，用这样的借口来搪塞，但是没有一个人讲的比圣经好。
嗯，
因为听众朋友，要是你没有圣经，你可能不晓得，不单圣经给我们答案，圣经连你该提想提的问题他都替你问好了。
嗯，你不要以为你的问题只有你现在脑筋才有想，
没错啦，
这么多年几千年来你的问题已经不知道多少人想过了。
对，
而且神他这边都有答案。嗯，
没错，但你得知道去圣经的什么地方找。圣经里面中间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
约伯记，
这个约伯记呢，他就从各方面来跟这个神讨论这个问题。
嗯，这个说实在话，约伯记你只要是出信的弟兄姊妹，还不太容易能够读出他里面到底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大致来说怎么回事呢？嗯，约伯在当时的时代被神称为一个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的人。
嗯，
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母驴，并有许多仆婢。
嗯，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嘞。
所以你看看，很厉害的，
富甲一方啊。嗯，
而且他把儿女都教养得很好。可是，哎呀，他却遭了一大堆的灾祸。
对，你想得到的都他都遇到了。
对，那不但家产没有了，儿女没有了，而且浑身长疮啊。我们说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在约伯的情况真的是如此，
家破人亡啊。
对了，然后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话了，他对神有些抱怨。我们所要看的头一段抱怨呢，就是与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个问题有关系的。你生我为罪人，怎么还要讨我的罪呢？圣经这样记录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我们是可以向神提出这样的抗议，只是抗议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思索的事？我们人来到神面前，在这个问题上应有的态度与界限是什么？这是约伯记首先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啊。
嗯，
让我们来看看啊。首先他就问了，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然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没早鉴察他，时刻试验他呢？
对呀， 我们有的时候遇到麻烦的时候啊，你、还真希望这神你可不可以不要理我，对不 对？你又理我什么，又试炼我，又把我放在这里面，你跟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把我晾在一边，我还甘愿这样。
他这第一个心态就很重要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从古远就传下来的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啊，地利与我何有哉，
就叫做天高皇帝远。
对啦，我们以前也讲过，从前呢，因为这是中国最早的诗啊，那个时候的帝可能是讲皇权，但是也可能是讲到上帝。
我好好做，我克勤克俭，我把我本分做好了，对不对？你跟我最好不要互相有来往。
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太诚实。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会问一个问题说地利与我何有哉，就表示你的心里面其实知道那一个，不管你说的政治的力量、上帝的力量跟你是有关系的，他在监察你、他在试验你，他每天都在看你，每时刻都在观察你。你明明晓得这个事情，可是呢你决定把它当成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是古中国代代相传下来一个我们称为有意境有修养的人呢、一个很大的特色。明明心里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没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过我的日子。你看学生问孔老夫子生前死后的事情，孔老夫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东西其实在他心里，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当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不要去理会这些问题，我不要去问他，你不要拿这些问题来烦我，这些问题被我判定为没有价值的。这是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毛病，你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版不单带哲学色彩带生活意境，还加上一层自我欣赏唐一的无神论呢、
对，
你要说人类历史上什么事情是中国第一，这个真是中国冠军。你很难在其他民族的文化里这么早之前就发现这么先进的无神论啊，境界这么高的无神论。他不是否定神或者肯定神，他是把神放一边，厉害吧？但你别以为得意，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不诚实。
这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人本思想啊，就像很多人讲说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这都是从这一个概念出来的。
你知道最近他们拍了一套电影叫做金罗盘，你听说了没有？
金罗盘一套电影。
对、
我通常是看演员是什么人来决定要不要看那个。
据说有三集，就是要像这种什么魔戒，那个叫什么呢
？Lord of the Ring， 对啊，魔戒啊，就叫魔戒、
就像魔戒这样的这一类的电影。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晓得，魔戒呢其实是一个传道人的好朋友写的 ，C.S. Lewis 啊，
他的老师吧。
总之，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正经为主的，
有一些属灵，
神话思想。
我们很久没有出现那位安德弟兄啊，
怎么样？
他说他平常不看电影的，结果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看到他怎么会有买一套三集这个魔戒在他家呢？一问呢，他原来呢他熟读这个人写的那个这个小说，他跟我说里面呢越看呢越有属灵的意义，我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我看了一点点，我看不出什么东西的，我看是妖魔鬼怪。
我觉得有点乱。不过据说他在里面每一种的这个代表的势力，就是代表世界上一些邪恶的势力啊，有些是代表神呐、他据说是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后来在看那个 Narnia 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人家就说，那个 Narnia 的意境呢就太白了，就是已经把这个圣经的表象化了，那很清楚了。但是呢，魔戒据说是比较隐含更有意境，这
我
不知道，
看不懂哎。
安德难怪他去北京嘛，你就知道。
写成书我觉得还有可能，拍成电影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把它跟圣经的东西连在一起。然后这个闲话少说，总之现在有人要拍一套金罗盘，
他是要讲什么呢？
他是专门要与这个魔戒啊、这个拉力啊这种电影唱对台戏的。他是要借同样类型的啊，半神话半真半假这种魔幻故事啊，来抵挡神，来亵渎神。他说他直接讲了啊，当然这是读来的，他要把小孩子心中对于上帝的观念除掉。
哟，怎么样除呢？
凡是会有这样愚昧思想的人，通通都是在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
对呀、啊，他要除掉这个想法，就表示有这个想法。
尤其他讲得很白，要把在小孩子心中的那个上帝思想，那请问那个思想到底是谁摆进去的？如果是人摆进去的，不除字掉。如果是神摆进去的，你怎么除也除不掉。你越否认，就是越肯定这个状态存在。所以你光说没有神，我不要去管他，这个不是一个积极解决问题的办法。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约伯，约伯怎么说呢？他不是说没有神，他是说你既然让我忘不了你啊，那我倒要问问你啊，我到底算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有兴趣？你为什么竟看我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显然如果神常常在监察你，那他显然是看你为大，看你为重要。
是
约伯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算老几？你为什么要这么看重我？你不但是看重我，把我放在你的心里面，你每早监察他，时刻试验他，怪怪。
是啊，小贝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曾经遇到一个导师啊，他就很奇怪，很喜欢针对我。我其实同样做跟其他同学做一样的事情，他就不去罚别人，就是要只罚小贝。
你这里边恐怕有点问题啊！你说什么叫做同样跟其他同学做一样的事情？
例如说呢，高中时代在学校偷抽烟啊，对不对？偷抽烟的，你看其他的同学都不罚，我就每天早午晚要到办公室报到。就只要我去，我那时候心里就想，那你就对其他的同学一样，你就记我一次大过就算了嘛，对不对？你就不要这样子，我是算老几，你干嘛要这样子拖着我呢？
就是啊、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yeah. 我们现在世外桃源，还是有人打电话来抱怨，就是抱怨小贝。
我怎么常常都是成为人家投诉的对象呢？
不知道啊，
对不对？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理我呢？
约伯就是这样讲，他跟神说什么？你看他底下这句话真有意思。他说你就是神啊，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任凭我咽下吐沫呢？你看他讲的话多生动啊。然后他底下发出了一句千古名叹啊，圣经好多千古名叹，我们都要仔细听啊。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这个妙不妙？
对啊，其实想想也对啊，对不对？
有道理啊，
你是至高至大，对不对？
对，
我在这边，我就算是作践我自己，我算什么？我这么卑微，在宇宙这个沧海之一粟啊，何必要来跟我为难呢？我怎么搞就怎么搞吧，你就不要理我吧。
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你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兴趣？啊，他把这个心呢、留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下结论，你知道吗？这是圣经很宝贵的一个地方。
是
啊，今天的人呢、尤其今天的中国人呢、太喜欢下结论。我们稍微开始有点明智大开的味道，现在要变成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再出来留学留学，看看美国人呢啊，并没有比我聪明嘛，反而常常要说他们真笨，对不对？
对啊、
于是我们对于自己所下的结论呢，自己的观察那个把握真是大得不得了，
越来越有信心、对不对？21世纪就是我们的了。
跟你看圣经里的人物就有个特色，他的观察其实要比你深入很多，可是他不轻易下结论。他问这个问题，他不是真的定神为无理啊，但是他确实很好奇，人算什么？你竟把我时刻放在心上，你竟看我为大，我若有罪与你何妨？这真是个好问题啊。对不对？但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你离真理不远了，你离主很近了。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还没有信主的，可能心里现在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从开播第一天到今天都一直在讲救恩啊，人是罪人啊，我听一听也觉得还不错，但是我就算是罪人啊，与神有何妨呢？
你看，就是说为什么要读圣经，这个圣经的问题一问出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问题好，我怎么不知道这么问。这问题肯定没有一个牧师答得出来。是不是？你就去问吧。然后接着就说了，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呢？
因为这他讲到这样就有一点觉得说，哎，神你简直在玩我嘛。
是啊，不过他有没有真的在责怪神，他倒也真的没有，他只是觉得说神对他这么好奇啊，这么抬举啊，他有点担当不起了。然后他底下自己向神提出一个建议啊，他说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呢？ 这个答案好吧？
好啊，
好极了。
他也就看到神整个的计划了嘛。
对啊，你看我们有多少福音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哎，神造我是罪人，那我又犯罪，他又要数算我的罪，我们就问到这个地方问不下去。我们甚至就反过来定罪神，不高兴了，转头就走了，再也别和我谈这个事儿了。我们若是这样做，就愚昧了。你看，约伯问的多好啊！他不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跟神讨个公道，他其实不是这样做。他明白神的心，只是他对于这个神的心呢、还不甚了解，他还没有看见那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就问了另外一个千古名问，说：“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力气？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看见了没有？约伯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完全明白。他如果有结局，他就能忍耐，这是他自己所知道的。但是神到底要带进什么样的结局，他还在这儿摸索呢。他心里大概有个方向，只是呢，有点撑不下去了。
就是说你这样操练我也总要有个限度嘛，你给我遇到这么惨的事情，我已经快撑不下去，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嘛？
对啦、我谢谢你这么看重我，可是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那你如果真的这么看重我，那这样好了，你干脆就干什么？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吧。
哎呀，他真是聪明，当年小贝要是反问我老师这些，我就那时候不用受那么大的苦。我
那
时候还不是，我只是问他，我说那你干嘛就要罚我一个人？
就是啦，
对不对？
那不聪明，
我就是这么惨。结果呢，他的答案很简单，他讲了四个字而已。
罪有应得是吧？他说什么？
不是，杀鸡儆猴。
你应该跟他讲说，老师啊，你这样对我，我实在是很感激啊。可你既然这么抬举我，这么要帮助我的话，那你就干脆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
所以我就说，这一天我早点知道，我那时候讲，我们老师心一定软的，不用我那三个月，简直是度日如年了、
然后他还跟神讲，他说这样下去啊，我就要快要死了。他说我现今要躺卧尘土中啊，等我真死掉，你又这么喜欢我，你到明天早上来找我的时候怎么样啊？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不在了。
哎、他反过来威胁神了、你不玩我不能玩过头啊！我要是撑不住树了，那你不就白做了吗？
你看见没有，在这样大的困苦之间，他就显出他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跟神之间呢，有一种特别的默契，他守在那个关口，你晓得吧？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有这个特色，人生为罪人，因此他长成一个罪人。那神要因为这件事情算我们的账，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圣经的榜样是什么？你可以来问神，你可以来寻求这件事情。不过约伯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问法：人算什么呢？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什么啊？我们今天到底要在讲、
人是罪人这件事情，你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有的态度、
对，神追讨我们的罪是因为他看重我们，他把我们造为人、虽然人离开他，人弃绝他，人恨他，他仍然看人为宝贵。他这个宝贵后面有个原因，就是约伯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看重我，这么抬举我。你如果真的这么抬举我，这么看重我，那你干脆把我的罪赦免掉。这一问就问到神的心坎里面去了。
是，
好了，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需要插播了，对不对？
对，
小贝要特别在想办法打个电话给我以前那个老师。
对了，
到底他那个时候罚我是看重我，还是根本就是喜欢折磨我呢？
好的，那我们插播一下，待会再回来继续看约伯还有什么妙语可以让我们用的。不过既然这次的插播是出于小贝的请求，我们又好久没有让他头皮发麻一下了。这里有一首短诗，就是小贝最怕的那首大树诗。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这个加州看过他们的红木森林呢、那些树可是真大。圣经的这些人物像约伯，其实就是我们的大树。我们以为我们查圣经在参观约伯，或许一个更好的讲法是约伯、亚伯拉罕这些人站在圣经里向我们做见证，眼看着我们一个一个来到他们面前。 神借着他们的见证，如同大树一样，有话要对我们说。大树，你来了，还没上山，我早看见你。从你祖先的日子，我已站在这儿等你。莫以为我无言，风折过，火烧过，雷劈过，千年改不了我的方向。空气、阳光、雨水，除了所派定的，我向来别无所求。饥荒、干旱，我没有停止生长；冰雪未曾使我折腰。在短暂的一刻，今天你仰望我，我伸开双臂迎披你，然后转身，你要离开。明天盼望你知道，当跑的路在哪里。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三章十六节，他们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时间过滤了我们过去所有的琐事，留下的是显示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那么人们可以依据我们沿途所留下的来判断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吗？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总以自我为中心，傲慢自大，认为自己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好。我在同班同学心里留下什么印象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家伙什么呢？很爱出头是吧？这就是我留给人的坏印象。为什么你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贬低自己呢？我的妻子读我的作品时经常有点生气。你没那么坏，凯西说，否则我可不会嫁给你。我在想，圣奥古斯丁写了一整部书来自我反省，为什么我不能呢？至少时不时在自己的默想中贬低自我呢？我只是没有勇气进入我的密室，去挖出心底的垃圾公诸于世，像希波主教那样。你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坏得多，凯西这样断言。那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坏呢，我回答道。我在年少时所行走的路径充满了失败和痛苦，因为我是个自私、不敬虔、自命不凡的人。我一生所关心的只有肉体需要的满足。年少时，我自称是保护披头士的警察。在一次长长的真诚的自我反省后，凯西这样宣布道，而且最后他提到一些很久以前做过的不光彩的事。哦，我想起来了，他还喜欢跳舞呢。作为一个叛逆、反社会又厌世的青年，心里受自卑感和自怜折磨着，我觉得自己是个放荡不羁的游荡者，别无其他。生命里除了失败还是失败，充满了堕落和痛苦。不论我下沉多深，恩典总能够到更深，仍然可以把我从沉溺着污秽的黑暗深渊里拉出来。那时对我而言，世界的快乐也是可以得到的，但是真正的喜乐我却无法企及。我不明白一个不信神的人如何获得与神交通的喜乐，这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我几乎快成年轻酒鬼了，但因着神的恩典，最终我没变成那样。可是我唯一的弟弟因为没有神的恩典，就成了其中的一员。我经历过并且知道没有神没有盼望的滋味。我们岂敢把神视为理所当然呢？这位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用他的爱支撑我们的生命，用他的能力使我们的脚免遭滑跌的神，我们要是嘲笑他、轻视他，那才是多么放肆与自大呀。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和小贝在这里谈一个相当相当不容易明白的问题啊。简单的说，就是人成为罪人啊，到底是应该算他为一个罪犯呢，还是算他为一个受害者？
哎呦，这个问题实在是很不容易回答，而且讲起来呢，又非常应该引起我们听众的一个回响跟兴趣，因为实在很多人呢，在还没信主，甚至信主之后这一关呢，还是想不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对，那它的根本解决之道呢，不是在于我们给你一个人间来的答案，而是在于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存什么样的态度。当我们遇见这样问题的时候，
是
因为我们今天人就是一种两极化的态度，要么往好处想，要么往坏处想。你听，
往好处讲，就像你上次讲的，反正呢，你们基督徒什么好事都算在神的头上，
对了，
坏事就都算到撒旦头上。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那还有一种往好处想，就是像这种发明大王爱迪生啊，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他的工厂着火了，眼看着他一生所经营的工厂呢，就化为灰烬。
是
旁边不知道是谁，他的儿子还是谁，就表示惋惜他是这么说的，哎，一切的错误都烧掉了，可以从头再来过。
哦，他还非常的坦然。
对，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再加一句，没关系，保险公司会赔。
哎，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看问题，就是把它这么两下一分，要么这边，要么那边，你给我一个答案啊，我听听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就信，没道理你们我就听一听你们在讲。
其实啊，圣经给我的榜样是这样，神那里有一个存心，他那个存心不见得是你能够用人的道理把它讲清楚。就像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有种种丰富的思想与打算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孩子呢就不耐烦，孩子希望你能够给我个一二三的交代，孩子到了十几岁，他一定这样跟你吵的，你上次不是跟我这样讲吗？我这样做了你又不高兴，你到底要什么？
对，你到底要我能要我怎样嘛？
对了，我们刚才看约伯首先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你把这个态度拿好了之后啊，你就不这么急着要去拿一个道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约伯讲他自己第十四章第四节，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句话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我若犯罪与你何妨，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
诶，这句话能不能讲白一点，我们的听众可以比较快的进入状况。
我生下来既然生在罪孽里，这是圣经里也讲清楚了，那我长出来当然是污秽。对，他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
不可能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事情。
他说人为妇人所生啊，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又叫我来受审吗？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你在这个时候你还来说我是个罪人，我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啊。你说他看这个问题看的对不对？看这个问题看得很，
他看得非常深入，形容的也很好，
形容的也很好。但是我们常常没办法这么冷静的想问题，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一股子气，就是像神说一些发牢骚的话就是了。但是约伯
不
一样，
不公
平。约伯讲得很清楚，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够越过。那既然这样怎么办呢？他有第二个愿望。刚才第一个愿望是说，你既然，哎呀，天父上帝，你这么看重我，我身为一个有罪的人，你还不放过我，那你干脆把我的罪孽都赦免好了。第二个愿望是有关于我这个罪人在过日子的时候啊，很痛苦啊，因为我每一天都是从污秽之中生出来污秽的物，洁净之物不可能从我的生命里面出来。那唯愿你把我怎么样呢？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他说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你呼叫我便回答。这不太容易懂啊，基本的意思他是这样子，神你有你公义的，你有你审判的权利，但你既然这么看重我，我又是一个罪人，哎，可不可以求你帮个忙，什么事情呢？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
他这个讲法是不是就是让我死了吧，然后呢先把我放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你以后要怎么处置我再处置我，但是现在不要让我受这些苦。
不是，他倒不是这个讲法，他有点像你那个老师，他每天要罚你三个月去他的办公室报道，持续了多久呢？
三个月。
显然他对你的处罚呢，他是有一个有限期的、
嗯、
神不可能永远怀怒，对不对、嗯、他如果永远怀怒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本性里面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神的公义需不需要审判人？需要，这个我们都同意。你做老师，你要罚我抽烟，你认为我偷抽烟，你叫我来办公室报道，可以，但是有一个时间，等你觉得你处置够了，你还觉得你这个老师的责任重、嗯、
我还是觉得罚得太重了，因为别人都不罚、
嗯、你不要看别人，约伯就没有说别人约伯在这里就是把他自己的案子在神面前陈明，他说等你的愤怒过去，这是一句信心的话。第一，他承认神有审判人罪的权利。第二，他知道神在审判我们罪的时候，他是抬举我们，他仍然看我们为重要。但是我们这些人呢，经不起他的审判。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等你的愤怒过去，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再把我叫起来啊！你现在先把我藏在阴间，等你到了我一切征战的日子满，等我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来到啊，你呼叫我便回答。
诶，因为我发现我这样读，我才觉得约伯其实他真的很了解神的心意的，他已经都把这个神的计划都讲出来
了。对呀、啊，因为我们今天在所传的基督耶稣正是这样的一个救恩、
啊。对呀、啊，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哇！据说约伯记是成旧约里面成书最早的一部书哎。
是啊，有这样的说法。嗯、对。
对呀、啊，因为他高啊，真是原来真是高山仰止是约伯、嗯、
哦。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真的就是高山仰止，他为什么被记在圣经里面？因为他问的问题好。
嗯，
看问题的那个角度是真好啊、嗯！他就说了，没有人能够跟全能者辩论。你们为什么要为神寻情？你难道要为他争论吗？他的朋友就来劝他说：“你这个人讲话啊，不敬畏神啊，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你今天遭灾啊，肯定是因为你做了错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神绝对不会偏待人的，你难道不晓得吗？”
对，
约伯就说：“哎呀，你们真是神的子民，你们真是会讲啊！你们所说的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神是谁？还要你出来替他理论呢、啊？还要你替他护卫他的道理吗？是不是？我算神所做的一切为有理，但是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如果要这样对我，就有一个更深的心意。那对于这个更深的心意，约伯想了很好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说，你干脆把我的罪孽都赦免掉。”
对，
这样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了。第二呢，你就让我死啊，你让我藏在阴间，到有一天、嗯、等你把这些该处置的该发的愤怒都发完的时候啊，你把我叫起来，
再叫我出来、
哎、你再叫我出来、
嗯、蛮好的嘞
是啊、嗯、这个太太跟先生吵架，先生什么大发脾气，太太就说、啊、你去等你发完脾气再跟我讲有一点点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看，我们还是没有给听众朋友一个真真正正的答案，可是呢，你从约伯的身上就看见一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态度。而神之所以要把人的罪，要每一个人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呢，其心意正是在乎此。他之所以要说你是罪人，为了要赦免你的罪。
嗯，
那如果不定罪，也就没什么好赦免的。这个定罪怎么定的呢？神的愤怒发过了没有呢？神的愤怒已经发过了。发在什么地方？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把人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圣经说神掩面不看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喊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就是神的愤怒。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要受洗？你就是被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归入他的死。耶稣复活的时候，神也把你叫醒。
嗯，
突然你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很好，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还需不需要再回头问、嗯、你为什么让我生在罪孽里，又说我是个罪人呢？你为什么要跟我算这个账呢？我听了就不高兴。哎，这是没有智慧的话。美国的法官也好，这个最高法院也好，警察局也好，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迷幻药都关起来，把人从迷幻药里面救出来，他不可能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有一件美国政府该做的事情，是应该做这件事情。
对，可是他们这件事情很难办，因为他们查到这些毒品之后啊，
嗯，
他们通常把它关在那个柜子里面，但是里面的人都要拿出来再卖。
这是你说的，这言论本节目概不负责。啊，
这个听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嗯
嗯，因为基本上，
说，嗯，
你关进去是一个毒贩子，你放出来，你关进去是一个有毒瘾的人，放出来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毒贩子。你没办法把那个罪魁祸首给他隔离出来关了，对不对？你不能把那个罪魁祸首处死掉。罪魁祸首是毒品，让人有瘾，你怎么去治他？你怎么去关他呢？对不对？
你这样照蒙哥你这样讲的话，这个罪啊，真的是很可恶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是很可恶，
因为他罚应该罚他，但是因为又罚不到他，所以只好罚到罪人身上，就把我们的人跟他拖在一起，连人就只能罚人了，啊嗯。
你本来是个受害者，你在监狱里面继续受他的煎熬，你还得被关，然后把你这一生都毁掉了。
嗯，
神处理罪这个问题就完全不是这样处理的。不错，我们生在罪孽中，我们已经是亚当的子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神仍然看我们为重要，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了，更重要的是他把整个罪的势力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当你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他把你叫醒的时候啊，你跟这个罪就分开了。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的强调，神是把人和他的罪分开的，神处置的是罪，神救的是罪人。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他不是在判你的刑，他是让耶稣基督替你受刑。这一受刑呢，是真正有功效的，因为你的罪真的是归到他身上了。啊，圣经讲这个字讲得很清楚，他说把世人一切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如果小贝你今天不管有多少存款，把你的存款通通归到我这里，你干不干？
嗯，当然不干，债务就好。嗯，我所有的债务都转到世外桃源的听众朋友，你所有的房贷车贷全部都能够算在
蒙
哥头
上，
多好，
哎，是多好。你做不这样做，因为你知道蒙哥付不起嘛。如果你把你的债务归在我的头上，或者你把你的财产归在我的头上，那你还有没有债务，还没有财产啊？
我就没了，
就真的没有了嘛，对不对？
是啊，哎，就要找就找蒙，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罪恶吸收器就对了，全部都被他吸过去。
圣经明明的这样讲呢，他把世人的罪，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请问归在他身上之后，这个东西还在你身上吗？
当然就不在了，
就不在了嘛。
嗯，
对不对？
可是有人就是还喜欢再去把它拿回来啊，嗯，
因为罪他会来欺骗你，他会跟你讲说你还是属于我的，你仍然在犯罪。
嗯，你讲这些是真的是至理名言，但是哎呀，还是有，特别是基督徒，很多人，
哦，他就想不通，
他过不去啊，
他就过不去，啊，对，
嗯，
没有办法，
绝对不能这样，一定要受惩罚，啊，你不能这样子啊。
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讲了好多次了，以后还会继续讲。圣经说，既然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那么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而我呢，当成律法为善。对，
哎，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不信啊，他不信，
啊，嗯，他就读着，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是跟你争辩，
啊，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没办法，
是你们在，哎，你们在推脱这个责任。
听众朋友，如果这么喜欢担当罪的责任啊，一方面要接受耶稣基督，一方面觉得耶稣基督对我这么大的恩情啊，那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债呢，自己的罪债背在自己身上，那你就去背吧。我们现在这个正是大家在买东西买礼物的时候，那现在这个盗用信用卡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了啊。
说的也是。
假如你发现这个信用卡里面的开销不是你买的，可是你说哎呀我真的还要承担下来，那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那个盗用你信用卡的那一位啊，下次还要继续用。
对啊，而且呢，你要是这么喜欢背这个债的话呢，
对，
嗯，就多背，反正你一样也是背，背两样也是背，那你就多帮别人背一点吧。
你会一辈子背下去，因为他发现你这个人真好欺负。你如果要让他用你的信用卡，他就会一直用下去。罪是这样子啊，圣经已经说了，既然一切的罪孽都归在基督身上，那从今以后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就需要知道是你里面的罪做的，不是你做的。
嗯，
你叫做冤有头债有主啊，你现在跟罪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跟基督有关系。就是，嗯，罪还会骗你，罪会用你的身体来作为他的工具。当 他这样用的时候，一点都不改变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这些罪已经不归在你身上的事实，一点不改这个事实。因此当他用的时候呢，你还欠不欠钱？你是不是又有债务？你仍然没有债务。
你以为你还在欠债，
你要是继续以为你有欠债，你要再想办法去还债，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办法还债了。
可以，他可以还给小贝。
但你说这样子有什么用处？这样很有用处，因为你就开始敌我分明了，你完全有一个自主的选择了。这个自主的选择是什么呢？把你的身体拿来给主用，不再给罪用。罪常常趁其不意他就拿来用，用了你就别管了啊，他怎么用啊都不算你的账，你也不欠什么，你仍然感谢赞美主，回到基督里面说感谢主，主真是老早就看见这一切，所以他替我还了一切的罪债，他已经为我这一切都澄清掉了。那我既然醒悟过来呢，我就需要学习不断的把身体献给神，让我的身体来做圣灵的器具。这样子你就从这里边出来了，这样子你的毒瘾就被留在监狱里边，你就成了一个自由人，出来不再去贩毒了。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又吸毒了，你重新把那个人关到监狱里面去，你仍然可以监狱里面出来，你不要把他送回去的时候自己又跑到这个铁栏杆后面说、哦、我在等着吧，求主下次再救我出来。主已经救你出来了、
对，事情已经解决了，而且一次就够了。
对，他替你做一次就解决了，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你今天所需要注意的事情是学习怎么样活在这个仍然啊是卖给罪的身体，不能直接进天国的身体里面了、学习把它反过来拿来给主用。那我不知道这样讲到底有多清楚。
不过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怕一讲再讲，反正呢，这个事情呢。你也是必须，即使是基督徒他已经知道这样的，他也是常常需要被提醒。
对，
因为真的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容易，这是撒旦的诡计啊。
对，
我们很容易又会陷入那种自己给自己定罪，自己能够会沮丧，就是因为你越沮丧，撒旦越喜欢，他就越喜欢用你这个沮丧的心，然后来用你的身体。
没错。然后他让你，就算你稍微有点醒过来，他宁愿让你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跟你这个已经不需要跟他打仗的罪恶，不需要跟他打仗的肉身继续打仗。你这一打仗啊，你就没有力气服侍神了。
对，因为你一直在那边要责备你自己啊，在那个转圈圈，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侍奉。
你应该反过来，保罗讲的，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句话，听众朋友，你要是听明白了，你就有福气了啊！因为神所定的旨意是这样，他造了亚当，亚当虽然能够离开他，他所有的后裔虽然都犯了罪，成了有罪又犯罪，应该被定罪的人，可是呢？神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把一切的罪都归在基督身上，又让基督借着钉十字架打破了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势力。从此以后呢，我们都可以成为自由人。你发现这个罪又骗了你，你一糊涂一不小心呢，这个罪又把你的身体拿去给他用，你别担心，耶稣仍然为这件事情死了。
对，而且我们世外桃源也会常常来提醒大家。
那你也不要怕一件事情，那个是100%大外行的人。哎呀，这样子那还了得吗？大家都这样想，不是天天都去犯罪了吗？
对呀、这个就是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说理论上有，但是实际上不存在。
对，如果在你不会这样，在别人也不会这样。
不要把别人想的都那么坏。
对，神所造的人一旦从罪里边出来，他是不愿意再回去的。就像你为什么会想把这个罪债再背在身上，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自己再继续犯罪。可是你要知道，要让自己不继续犯罪的诀窍，不是再去跟这个罪打架，再去把耶稣已经替你还的债务拿过来还，不，而是一转身把它丢到监狱里面，跟着主耶稣继续走，好像没事一样。走着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了，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啊，离你越来越远，你里面会有一个一天心思一天的盼望，一天心思一天的力量。所以圣经的话说，外体虽然毁坏，这个外体的毁坏是好消息，因为罪啊，要是没有你这个取死的身体，它就没有车可以开了，它的权势是在你的肉体之上。它今天之所以还能够骗你，就是你看你的肉体还不争气，就是因为神还没有把那个新的身体给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对，不过我们基督徒总之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盼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总有一天我们就像约伯讲的，我们会被收在阴间里面，
对，
安放在那个地方，安得跟蛋一样，然后有一天呢，等到神的怒气过后之后呢，会把我们叫出来了，那个时候呢你再出来就好了。
当小贝被叫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
眉宇之间隐约的有一股阴气。
好了好了，我们其实这个题目还没讲完，但是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先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读约伯记却没有圣经，请您打电话到我们电台的留言机281-561-974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